你好，在前面一课里，我们分别由神学、极端的一神主义、生活的经验以及政治因素等原因，探讨了无神论的起因。现在我们要由思想的层面来探讨无神论的起因。我们先对无神论的时代背景做一个概略的介绍，然后再仔细探讨每一个思想或主义造成无神论的原因。在前面我们讲神学发展史的时候已经提过，在中古世纪，神学的主要问题是信仰和理性的关系。神学家所努力的就是把理性和信仰之间的关系做一个整合性的解释。可是到了后来，信仰和理性又逐渐的分离，神学界开始不信任理性，而理性也想脱离宗教的影响独立出来，于是理性主义兴起，想用新的态度、新的方法来探讨哲学问题。可是理性主义并没有完全解决问题，反而引起一些困难，这些困难促使经验主义的出现。后来康德的批判哲学因为对理性能力的限制而对形上学的可能性提出了基本的疑问，最后康德肯定传统式的形上学是根本不可能成立的，这样否定了形上学，也就必须否认任何超越理性的存在，当然神的存在也在被否定的行列。而形上学的没落促使唯心的、唯物的以及各式各样的人本主义的形成，这是非常合乎逻辑的趋势。大略的介绍了无神论产生的时代背景之后，下面我们要从理性和信仰的分离、理性主义、经验主义、启蒙主义、康德的批判哲学、实证主义、社会主义以及存在主义等方面分别来探讨无神论的起因。
请问神父，信仰和理性的分离怎么样导致无神论呢？
中古世纪时候的思潮认为知识最确实的形式是来自知识本身的显明性。信仰虽然也是理智的行动，但不是最确实的，因为信仰的内容是一种奥义，像三位一体、降生、恩宠等等，这些信仰的奥义并没有清晰明显的可能，只是依靠天主启示的权威而已。面对权威性的信仰，理智只能接受，恩宠通过意志而影响理智接受，所以在信仰的层次上，理智是意志的俘虏。根据这样的分析，在信仰的平面上，理智和信仰好像是对立的，理智要求有自身的独立性，于是理性导致科学的发展。科学的发展本来是好的，但是走到极端，就成了否定宗教和信仰意义的人文科学主义。
神父，刚刚说的理性和理性主义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
基本上讲的都是理性，可是理性主义是17世纪产生的哲学派别，这派学说的特色是对于事情以合理的态度下结论，以理性的哲学态度思考，最后理性主义 把理性看成最高的原理，一切和理性相背道而驰的思想都加以否定。
请问神父，理性主义怎么变成无神论呢？
理性主义的代表人物笛卡尔，他认为我思故我在，这是哲学研究不可怀疑的第一个确定性。意思是说，凡合乎我思故我在这个清晰而分明的观念的，就是确定的真理。笛卡尔认为，在我们的理智内有一种清晰的观念，就是渴求无限和圆满的观念，这个观念包括存在在内，所以天主是存在的，天主是真理的最后保证，天主保证人的理智中清晰而分明的观念是真实的。可是因为天主的存在也建立在这个真实性上，所以笛卡尔便陷入了难以自拔的矛盾中。
那经验主义又是怎么回事呢？
所谓的经验主义是指洛克、休姆等人所主张的以实际经验和归纳的方法去发现法则并追求真理，并相信科学的知识以及可以用经验证实的哲学思想和政治理论。所以经验派认为经验是认识的根源，他们否定因果律。
请问神父，经验主义为什么否定因果律呢？经验跟因果律有什么冲突？
因为在经验派的人看来，因果关系无非是一些经验事件的重复，而经验只对过去和现在有效，对未来只能说不知道。但是我们相信未来，这种相信是基于观察因果的习惯，而习惯又来自经验的重复，但是经验却没有办法指出因果之间的必要关系。
神父，否定因果律带来了什么后果？
否定因果律正说明人没有办法做任何普遍而必要的肯定，因为每一个经验都是偶发的、个别的，只能指出事件，不能说明理由。所以经验派学者休姆，他肯定此时此地的经验，却否认任何超越经验的现实，当然也就否定了神以及信仰的经验。到了18世纪，启蒙主义弥漫了欧洲，而且深入文化的层面。启蒙主义认为理性可照亮一切，尤其是在破除过去传统和权威所造成的无知和迷信上，大大的表现了理性的威力。启蒙主义有两种倾向，一种是摧毁一切建立在传统和权威之上的东西，另一种倾向是把生命和知识完全建立在理性上，理性是万能的。
神父，启蒙主义怎么形成无神论呢？
启蒙主义就是自然主义，也是一种乐观主义。启蒙主义主张自然界和理性界是完善的，应该摒弃一切超自然的因素，这种思潮引起了理性宗教论 和自然伦理学的产生。这两种理想就是把宗教和伦理都建立在理性的基础上。理性宗教论认为，宗教的必要性是在于能够满足人心某些道德方面的需要，因此凡是超理性的奥秘、教义、奇迹、预言等等都是无稽之谈。而自然伦理学是把伦理和天主的法律完全分开，以人性为最后基础，而人性只是自然的事实而已。
神父，到现在为止，好像这些思潮都是肯定理性和对于超理性的加以否认，才造成无神论。
不错，比方下面要讲的康德的批判哲学，虽然不认为理性是万能的，但也因为理性的有限而否定了传统的形上学，对神的存在产生了不可知论。
请问神父，康德的批判哲学对理性做了什么批判呢？
康德根据他的批判学对纯理性做了批判。康德认为人生来就向往绝对，感到形上学的需要，可是理性想要认识超经验的事物却是缘木求鱼，不可能也不合理。于是康德把这些不可能的知识称为理念，这种理念可分为三点，就是灵魂、宇宙和天主的理念。当理性在解决这些问题的时候，必定会陷入矛盾中，因为人虽然有这类的经验，但是经验也是一种有限的知识，所以没有办法解决。而理性想办法认识形上学的时候，事实上已经超出了理性的能力，所以一定会失败。换句话说，传统意义下的形上学是不可能的。
这种对理性的批判怎么形成不可知论呢？
因为对于天主的存在，理性是无能为力的，不能加以肯定，也不能加以否定。这就是康德的不可知论。虽然康德本人是一位很重视信仰和道德哲学的思想家，可是他在纯粹理性批判中所肯定的不可知论，对后世无神主义的发展影响很大。接下来我们要探讨另一个思潮，实证主义。在19世纪的时候，形上学已经到了穷途末路的地步，必须在科学内寻求知识确定性的基础。于是科学猛进，科学的进步对文化和哲学上造成了巨大的影响，而实证主义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设法把哲学研究和科学研究合而为一，来肯定人所认识的价值。实证主义的代表人物孔德，他认为人类的进化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神学时期，第二阶段是形上学时期，第三阶段是实证时期。在实证时期，神学、形上学都被扬弃，神的宗教已经过时，人的宗教应该出现，而实证宗教的至上神 就是人道。后代各式各样的科学主义的无神论，都多少和孔德的思想有关系。
神父，您前面提到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是无神的吗？
19世纪，由于资本家激烈竞争，工人福利被漠视，再加上劳工们在当时思潮影响下，开始自觉到他们个人有生存的自由、权利和价值，于是形成了一股对抗资本家剥削的势力。在这种动荡环境